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专题信息。今天的讲员是赵约翰牧师夫妇，他们要分享的专题是如何解决人际关系中的冲突。欢迎你来收听，从中得到帮助。
这堂课的题目是我的冲突有益处，我的冲突有益处。其实不管是跟我们的配偶、跟我们的家人、跟我们的亲人啊、邻舍、同事啊，或者在教会里面，冲突是很真实的存在，而且在生活的每一天方方面面都可能遭遇到。当然没有一个人喜欢冲突，可是冲突却是不可避免的。
有一次我辅导一位姐妹，她跟她的先生呢常常有很大的冲突哈。那我就问她说，当冲突来的时候，如果你的先生这样跟你说话，你通常会如何回应啊？那他就回答我说，哦，他会这样回应，他会那样回应。我听了以后呢，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觉得你回应冲突的方式啊，其实蛮属血气，蛮属肉体的，不是合真理。那我就告诉他，就是说啊，真理和真理的回应应该是怎么样一个回应。讲完以后呢，我就要他当场哈，在我的面前演练一次。
他跟你演练一下。
我们就演练了一次。演练完了以后，他就跟我说，他说，老师啊，我从来没有想说在面对冲突来之前我要有所预备的。我过去都是我先生怎么说我就按着我的本性，按着我怎么高兴我就回应过去哈。他说难怪在冲突当中我每一次呢都会失去基督徒的样子，
失去基督的性情。
他说从这里我才学习到，原来面对冲突的时候我其实应该是做一些准备的。
刚才说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既然不可避免，那么接下来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对着可能要临到的冲突，我们有没有做好平时的预备？你要打胜仗一定要有预备的。那些平时没有受过训练的新兵，一下子把他丢上战场，一定会做什么？做炮灰，而且死得很惨啊！那个炮声呼一来以后，那老兵马上往这边一躲，那新兵哎呀，我躲啊躲啊躲啊躲啊，咣！人到炮也到，砰！当场就炸死啊！因为他没有经验啊，他没有受过训练啊。我有的时候对一些信主比我时间稍微短一点的弟兄姐妹，我会劝勉他说：“他说，我说你的软弱其实我也有，不是说我比你好，我不没有软弱，但是呢，我不同的是说我受过训练。”我知道啊，在软弱当中，我在这个属灵的征战当中，我要怎么打仗？所以我在这个征战里面的存活率就比你高很多啊。所以我们要打胜仗，事前你有没有预备？预备的好不好，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如果没有预备的话，那通常呢，你就会按血气回应，结果就是两败俱伤啊。或者你没有预备的时候呢，你很害怕冲突。你往往就是逃避冲突，那你就累积了很多的问题没有去解决。所以平时有没有做准备是很重要的。
基督徒的人生啊，其实不像某一些人，他们在信主的时候被灌输一些错误的思想和概念，他们认为信耶稣应当从此就一帆风顺，无灾无病，心想事成啊。其实我们在世界上的日子不是这样，基督徒在世界上的日子啊，是命定了，是一连串的征战，一连串的时时要征战。既然是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一定平时要做好准备，才能够在这些征战当中做精兵打胜仗。
那我们要做什么准备呢？
是
第一个，你要学习用真理的眼光来解读发生在你身上的冲突，来看这些冲突。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价值观都是在不经意的时候形成的啊。我们对冲突的看法很多都是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人生经验。当我们信了主以后，其实呢我们就发现我们人是很扭曲的，我们对很多事情的看法都不正确，所以 我们要学习用真理来帮助我们怎么样来看冲突，怎么样来解读，哈，解释的解，读书的 读书的读，怎么样来解读这些冲突。第一个啊，你要明白到说啊，神在这个冲突发生在你身上，神有神的心意哈。我们来读一下罗马书八章二十八、二十九节。
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请。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这里经文我们很熟悉的，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一听到得益处啊，有一些人就会想到啊，这个就是说我可能办什么什么事情办得很不顺利，突然办成了，感谢主，万事互相效力啊。或者说啊，我能够得到一些在世界上突然得到一些好处啊，买了房子啊，买了车子，结婚了，感谢主，万事互相效力，叫我这个爱神的人得益处啊。其实这节经文并不是这样解释的，这里的得益处呢，是说让我们能够像基督。当一个基督徒像基督的时候，他就是得到益处了。那么为了让上帝所爱的儿女，你跟我得益处，神有的时候就会让万事互相效力，摆很多的经历和事件或者机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这个当我们放到这些机会和经历当中的时候，就给了我们可以像基督的机会。也就是说，上帝给你给我一个属神的儿女，他在我们身上有一个伟大的目标，那就是让我们经历了很多的事情，让我们越来越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越来越像他。那么既然这里说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那这个万事呢，有的时候也包括冲突。神允许一些冲突，让冲突互相效力，使我们得以在冲突当中有像基督的机会。
冲突可以帮助我们成熟长大，我想这是很多人啊没有的观念哈。
是啊，
我们都认为说冲突一来我就不像基督徒了，对吧？很难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冲突怎么会让我成熟长大像基督呢？啊，这是第一点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说冲突有它正面的作用。第一个作用，
看冲突。
第一个，因为人是很难看清自己的本相的。我们人呢是有罪性的，所以呢你要看到自己有哪一个地方不好。平常没事的时候，特别是没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很难认清自己。就像彼得呢，他平常觉得就是说啊，我可以为耶稣死哈，所以耶稣要上十字架以前曾经告诉他说，彼得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就说什么，主啊，我就是跟你死，为你死我都愿意哈。但这个就是说彼得他并没有真正认识自己，
对自己没有清楚透彻的认识，
没有清楚透彻的认识，对自己的软弱啊等等都没有透彻的认识。只有在一个处境来的时候，他才有机会说，哎，我真的三次不认主。冲突也是一样有这样的作用的啊，可以帮助我们拿去很多这个盲点哈。那我们人有哪些盲点啊？这个牵涉到我们人的罪性。我们可以从这个蛇对女人所讲的这个话里面呢，来明白就是说罪的特质有哪一些。
我们再把这段经文念一遍哈，创世纪三章四到五节，一二三，请。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如神是好的，能知道善恶也是不错的。那么为什么两个事情加在一起就不好呢？因为蛇在这里是引诱人去取代上帝，你自己可以做价值判断的标准，你认为什么是好的就是好的，你认为什么不好就什么是不好，你可以取而代之，你不需要上帝。所以从蛇的这个引诱的话里面，我们就把人的罪性列出来，有三方面的特质。
第一个，人骄傲，想要与神同等。骄傲衍生出来的我们心中的追求，就是追求自我崇拜啊，要人 肯定自己，荣耀自己。当然我们因为骄傲的缘故，我们都是自以为是，自以为义，再来就是我们不要上帝做主，我们是想自己做主。自己做主所衍生出来的心中的追求，心中的偶像，就是我们的控制支配欲很强，什么都要按照我的心意啊。我们要人听我们的话，甚至我们也要上帝按照我们的意思来做，
要上帝围着我们转，
我们想成为宇宙的中心，人事物甚至上帝都要围着我们转。第三个罪的本相，当我们不以上帝为中心，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就是专爱自己，衍生出来的我们心中的追求啊，我们是非常贪图舒适享受，贪图自己的感觉良好啊，我们比较不在意真理如何，这个就是人的罪性。那人的这些罪性啊，让自己很自我，当人很自我的时候，人很难看清自己的不好，人很难看清自己的软弱啊。我们刚讲了，人是倾向于自以为是，自以为义，
也自以为能
啊，自以为能。所以罪性让我们非常的盲目，非常的扭曲，不容易看清自己的真相。
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做错事了，我们还会把我们做错的事找很多的借口把它合理化啊。那么人所行的在自己的眼中就看为正啊。箴言21:2就是有这样的话，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请。
人所行的
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正因为我们人啊，做什么都认为自己做的是对的，走的道路也是正的，所以我们人不容易看见自己的真实的本相。所以上帝呢，就要常常借着一个冲突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让我们看见啊，原来我属灵的光景真实是到什么样的地步，让我们看清楚我们在爱神爱人上面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还有哪一些不完全，让我们抓紧这个机会来接受真理的光照，接受圣灵的更新，接受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些修剪的工作，好让我们越来越像他。
冲突对我们有益处，第一个益处啊，就是揭露我们生命的本质。你看这个两个瓶子外表看起来都一样啊，但是如果这个火柴一来啊，丢到左边的瓶子爆炸了，那这个左边瓶子装什么？汽油
酒精。
丢进右边的瓶子，火柴熄灭了，可能装什么？水。但是如果火柴没有来试验瓶子外表看起来两个都一样，能不能让这个瓶子里面装什么可以显露出来？
不然
没办法显露出来。冲突很像那个火柴，是你的一个困难的处境，马上就可以揭露出来你的属灵生命的真正光景，你真正的生命的本相是什么。就像有些人说啊，我结婚以前脾气很好，娶了你，我的脾气被你搞得变坏了。
这就我曾经说过的啊。
那其实你的太太没有那么大的能耐哈，她能够把你的这个脾气啊，本来很好的本质哈，变坏了哈。耶稣能够把这个水
变成酒
啊，那是本质一个根本的改变。但是你的太太没有这么大的能力哈，你的太太比较像是那一根火柴啊，把你的这个本来汽油一点就着的这个脾气，这个本质揭露出来。
你要不点，我还可以伪装一下哈，你一点就暴露了。
因此我们说，冲突它是有益处的。第一个什么？它能打开我属灵的盲点。
所以为了要打开我们属灵的盲点，我们看不清楚自己真正属灵的光景，神就要允许一些冲突来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恩典，在冲突当中让我们看清楚揭露自己的本相，为的就是要除掉我们属灵的盲点。所以如果今天你处在一个冲突当中，与其在那里很抱怨啊，这么倒霉，或者我怎么那么可怜啊，我真是很生气，怎么放在这个冲突当中，或许我们应当静下心来，在上帝的面前反思一下，好好的检验一下这个冲突来我是怎么回应的啊？有没有说因为我受不了别人一点点的批评，那有没有可能是我心里面还有一些骄傲没有对付，所以人家批评我一点我就很受不了啊？有没有可能是啊，我有苦读的问题，所以别人得罪我一点点 我就没有办法饶恕啊，我记得清清楚楚啊。有的人，别人得罪他一次，他可以记八年、十年啊，深仇大恨一样啊。那有没有可能，我不肯和好，是显示了我自以为意、自以为能、自以为是啊？有没有可能啊，我们不愿意跟别人在冲突当中好好的平心静气的跟他沟通，我们就是率性而为，哇，摔桌子、摔门、摔碗哈。我就是不愿意跟你讲哈，等等，所以我们有很深很深的罪性，就像你刚才讲的，平时显不出来，可是一到冲突的时候，我们那个很深很深的罪性啊，就一下子冒出来哈，被揭露出来。那其实就是说，这是一个认清自己属灵真相的好机会啊，没有什么比冲突更能够直接的显露出我们这个人属灵生命到底到什么程度最好的一个时机。当然也可能借着冲突显露出那个人啊，平时看起来很属灵的，平时看起来很热心的，平时又好像我们弟兄姐妹都把他摆得高高在上的，结果一遇到冲突的时候，哇，所有的问题都揭露出来。冲突能够揭露人属灵的盲点。
当你这个问题被揭露出来、浮现出来的时候，你才有可能针对性的去对付你那个问题，去解决那个问题啊！因此呢，你看这个冲突啊，不要再像过去那样看得那么负面。你要把它看作是上帝给你一个很大的恩典啊，因为上帝爱你，所以上帝不会允许你的灵命停滞在那不成长。那他要让你成长，他一定要暴露你的问题。很多时候他要暴露你的问题，一定是借着困难的处境。
是。
那么冲突就是一个神所用的管道里面的一个巴不得我们如果说明白的这一个是上帝的给的一个恩典，我们以后再看冲突的眼光就要改变了。我们要为这些冲突临到你身上，可以暴露你的缺点、暴露你的问题，来向主献上感恩。
一方面我们感恩冲突来到的时候打开我的盲点，属灵的盲点；第二个，我们也感谢神，因为冲突的确让我们谦卑。怎么说冲突会让我们谦卑呢？因为如果神不是把我们放在一个冲突里面，我们都会认为我很好我们都会自以为是、自以为能而且我自己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把人际关系处理得很好，我八面玲珑甚至我们开始怀疑，你看那个弟兄或那个姐妹啊，老是跟人处不好，问题太大了，实在说实在比不上我可是当你开始落在一个很严重的冲突的时候，你就发现，哎呀，我没有办法这个直接面对那个得罪我的人我没有办法去爱他，而且他得罪我以后，我也不肯饶恕他，不肯从心里面饶恕他一次、两次、三次我们看重别人对自己的尊重，过于我们爱神，过于我们爱人，所以这些问题呢，在冲突当中一一的浮现出来，哇，你就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属灵，你就突然在这个机会里面，你就谦卑下来认清自己的软弱，认清你自己没有比别人强到哪里去，你不要看不起别人这个时候你才会真正的谦卑。所以有的时候上帝也会借冲突来让我们谦卑，这也是我们感谢上帝的地方
所以冲突确实对我们是有益处的。
对。
另外冲突呢，还可以帮助我们查验平常我们所学的真理的知识的效用特别是我们基督徒你看我们花很多时间，我们每个礼拜来聚会，我们天天读圣经，我们有很多圣经真理的知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些知识到底你吸收进去多少，它是不是化为你生命的这一个营养深深的在你的灵魂深处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还是说这些都只是一些死的知识一些圣经的知识而已，你平常你是没有办法去查验这些你所吸收的真理知识的效用，只有在冲突当中就是一个很好的查验的时机。有一个神学教授他就问这些来上神学的这些神学生他问说，你们想读神学的目的是什么，作用是什么？这些神学生就回答说 我来读神学主要是要帮助我更深的来认识跟了解真理。
听起来很不错。
这个教授说你们回答的对，是的，这个神学确实是可以帮助我们更深的来了解圣经的真理哈，但是那个不是读神学最终的目的。嗯，读神学最终的目的是要改变你对事情的看法，改变你对人事物的看法，改变你对上帝的看法。换句话说，神学必须要能够改变你的生命。如果这个你读的神学，你对人事物的看法没有改变，对上帝的看法没有改变，你的生命没有改变，基本上这些知识只是死的知识啊，它不是活的。那这个冲突其实就是能够查验到底我们学的是死的知识还是活的。
我们基督徒确实有这方面的这个软弱哈，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听到了我们就得到了啊，我听到今天讲员讲饶恕了啊，我就一定会饶恕了啊，我听到讲员说忍耐了啊，那我就既然来听到我就很忍耐了。其实这些都只是知识，能不能够在日常生活应用出来是另外一回事啊。你听到饶恕了，结果一回家你的配偶就得罪你，你能不能饶恕？我知道饶恕啊，可是我这个气就上来了哈，你是不是能够真的应用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属灵的生命应当跟我们所听的道相等相称，但事实上听到并不等于得到。
所以上帝就必须用这一个处境让我们明白，到底我们以为说我已经听得到我得了道了啊，但是冲突就是给你一个很好的机会去看，很可能你都没有得到这个道。
有一次有一个传道人他到外地去服事哈，当地有个弟兄接待他，这个弟兄不但接待他，经常接待外来的传道人哈，他很有爱心哦，他把接待到家里面，很多的时候把自己的床位让给传道人睡，自己去睡地板哈，然后他很会烧菜，所以呢这个吃住方面呢都有很好的来接待这个传道人。那有一天呢，这个弟兄呢他在那个厨房里面烧菜，那这个传道人就跟他的孩子，那时候只有很小大概五六岁的孩子，就跟他聊天，他说哎呀小朋友你好幸福哈，你看你爸爸这么有爱心哈，烧菜又烧得好，我好羡慕你哦，你真是有一个好爸爸。然后这个五岁六岁的小孩子就跑过就凑过来跟他的这个传道人说，我跟你讲哈，偷偷跟你讲哈，我爸爸哈他很会骂人哦，他不但骂我，他骂妈妈，他有时还骂奶奶哦。哇，这个传道人一听这个话都不晓得怎么接话哈，他本来想夸奖一下他的爸爸，结果他说他爸爸很会骂人，连奶奶都骂，他就不晓得怎么接这个词啊。我想如果这个弟兄当时在场听到了，心里面不知道要作何感想哈，因为他这个真实的一面呢是在他的五六岁的孩子面前隐藏不了，他都看见了。
我们属灵的生命如何哈，不是问外面的人
啊，不是问其他人，
其实有一个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问问看你周边跟你最亲近的人问问你的配偶，问问你的孩子哈。我们跟这个一些弟兄姐妹说啊，我们如果去探访你们的时候呢，我们要了解你真正属灵的光景，我们大概就是问你的孩子问你的配偶，哇，他们都吓得很紧张啊。所以你就知道说其实不在乎你在教会的表现如何，你还要看你私底下的生活，特别是当你与人发生冲突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回应冲突的。你跟你的配偶经常有机会来回应两个之间的不同，两个之间的矛盾，你怎么回应你跟你配偶之间的矛盾冲突，你怎么回应跟孩子之间的冲突，你怎么回应你跟朋友之间的冲突跟教会弟兄姐妹的冲突，这一些最能看得出你属灵真正的光景。
是的，神也借着冲突来更新我们对神的敬拜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借着冲突来更新我们对神的敬拜呢？也就是说，冲突来临的时候会让我们看见自己罪的深度，看清楚自己罪的深度的时候，你反而就能够 心存对耶稣基督他救赎的恩典，增加我们对他的感恩，增加我们对他的感恩。在冲突当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所谓的一些基督徒已经是基督徒了啊，应当有圣灵在他里面，应当圣灵在他里面内住了，可是一个在圣灵内住的基督徒还是不肯顺服上帝的命令去饶恕啊，去爱，而且呢经常啊行事为人还处在血气当中啊，就像我们以前上的课所讲的，他仍然是按着老我的性情去回应那个临到他生命当中的处境，甚至于在教会里面也斗得你死我活，甚至比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还厉害。那你就明白哦，虽然有圣灵内住，可是人里面那个罪啊实在是很深很深的，很深的捆绑一个人，不是这么容易挣脱的。
这一点我也有体会哈。在冲突当中我就发现，哎呀，我要活到上帝所立的这个公义的标准，这个完全的标准哈，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个时候我就明白说，罪在我的身上的捆绑那个势力哈，是很深的，不是那么简单的。难怪耶稣基督为了要付清我们罪的这个刑罚，这个罪债，他要上十字架，他要受这么严酷的责罚刑罚，才能够付清我们这个罪的罪债，因为我们的罪是太深太深的。有一个姐妹啊，她就说，她说我信主越久，我就越来越发现说我的罪像头发那么多，她说如果上帝纠察罪孽，我是不可能在上帝面前站立的稳哈，没办法站在神的面前的哈。所以他说越认识主越久，我就知道救恩真是白白的恩典，我不可能靠自己去赚取。
你说的对，我们没有办法去赚取神白白的救恩啊，完全不是靠我们个人的努力就可以去跟神说啊，我配得你给我的救恩。所以我们越明白上帝的救恩，越能够明白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所成就的功劳，对我们这些人来说我们实在是不配，我们这么罪性这么深重的人居然能获得他这么大的恩典，他在十字架上替死赎罪赦罪成就一切啊，我就开始对耶稣基督对神那种敬拜从心里面发出油然而生，说像我这样的罪人居然你来救我，我感谢你，我敬拜你。所以冲突就让我们更新了对神的敬拜。
因此呢，我们可以说我爱主的程度跟我认识自己罪性的深浅的程度两个是成正比的。
成正比，
我意思就是说我越看见自己的肮脏污秽，越看见自己罪的深度，那么我对这个救恩就越加的能够心存感激啊，因此我就能更深的来爱神，更深的来敬拜神。
的确，你越是体验到自己的罪被赦罪的大，你越能够爱神哈。路加福音七章四十七节有这么一段话，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一二三，请。耶稣说：“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啊。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他认为说啊，他只有赦免我一点点，所以他的爱就少了。”
这个我过去的成长背景也是这样子的。我就回想一下，当我刚信主的时候，我觉得我蛮不错的哈。那时候大概觉得对神的救恩哈，我大概那个感恩的程度呢就比较浅一点。但随着这个属灵生命的成长，对自己的了解越透彻的时候，
随着结婚以后啊，真正相处夫妻生活以后
我看到自己越败坏的时候呢我觉得我就越爱耶稣基督，真的啊。那也就这个认识呢，就帮助我在敬拜的时候，礼拜天来敬拜的时候，平常自己在家里敬拜的时候，我发现是不一样的，能够打从心里的真正的赞美他的救恩，打从心里的说主啊，谢谢你拯救我，打从心里的说主啊，谢谢你爱我，以致我爱你哈。这个真的是跟我认识自己的不好越多的时候啊，真的是越来越能够爱主。
感谢主，神也常常借着冲突来帮助我们 转向基督。这什么意思呢？就如果说我们在冲突当中单单看见我们刚才所讲的啊，我们这么软弱，我们罪性这么深重啊，我们捆绑这么深啊，我们实在不行，如果单单是看到这样，会让我们越来越沮丧，甚至到一个绝望的地步。但是这个不是上帝所要看见的，他不是让冲突临到你让你打垮，让冲突临到你啊，基督徒就从此一蹶不振，这不是神的心意。
是
神要借着这些冲突呢，把我们的目光转向耶稣基督啊，转向他，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放弃了那个还想靠自己成圣，还想靠自己达到神的标准，还想靠自己完成让神啊能够喜悦的那样的一个能力，我们完全放弃了，单单的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求你赐我能力，赐我饶恕，赐我爱，借着神所赐予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脱离这些罪性在我们身上那个深深的捆绑和辖制。
我们听很多说啊，你不要靠自己，你要靠主。甚至在我们成圣的道路上，我们也没有办法靠自己可以成圣哈。
的确，
这个道理我听过很多哈，也认同，但是体会呢，没有说那么样的深。一直到有一次啊，我有一个相处很久的朋友哈，我非常信任他啊，我信任他都超过10年，但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我就发现说他就是在背后哈深深的捅了我一刀哈。那当然在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圣经的真理我是知道的啊，我不可以以恶还恶，我一定要对他有合神心意的回应哈，我要学习饶恕他，这些道理我都知道啊，我也在当时呢，我也尽量的去操练哈，我也认为我做得蛮不错的哈。然后过了一个月呢，有一次啊，就是我在要去教会的路上哈，在走在这个路上的时候，突然哈，这个人的所作所为哈，他讲的那一些伤害我的话啊，捅我刀的话哈，
这些细节过程，
那些细节过程啊，就完全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那当这些事情浮现在我脑海里的时候哈，我就发现哈，我心中对他哈有一个很深的痛恨，痛恨、恼怒，那个情绪是很强烈的。当我自己在那个时刻看见自己有这么强烈的恼恨的情绪的时候，我其实蛮惊讶的哈，因为我信主已经很多年了，我服侍主也很多年了，我也认为我属灵程度还算不错的，可是在那个时候啊，我对自己的认识，这种说哎，我属灵程度还不错的时候，就完全破产，因为在那个时候我发现我没有办法饶恕，我就是很痛恨他哈。这个时候呢，我也当然知道说神要我们爱那个仇敌，当然他不是我的仇敌哈，他是我的朋友，只是说他伤害了我哈。但是发现要爱仇敌也很不容易做得到的。
所以你刚才讲的不错，他刚才讲到说他突然认清楚自己没有办法啊，没有想象中这么属灵。那这种发现，一方面是惊讶，一方面呢，应当也是很难受的哈。就好像因为人凡是对自己的真实发现了解的时候，通常都是非常难受的一件，人不愿意看见自己的本相。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